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对天主来说永远不会太晚，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寻找我们。在移民和难民日，教宗呼请众人接纳前来敲门的人。教宗前去意大利参议院，向前总统纳波里塔诺的遗体告别。教宗方济各邀请欧洲社会重新发现为兄弟情谊尽心尽力的乐趣。教宗方济各9月24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 1.8 万名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诵念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福音中葡萄园故宫的比喻。教宗告诫大家，与天主建立商业性关系是有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是将自己的才能置于天主的慷慨之上。教宗说，天主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我们。教宗提醒说，葡萄园的主人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但不仅如此，他继续出去，每个时刻都出去，直到黄昏。上主在我们生命的各个阶段寻找我们，直到暮年。天主就是这样，他不等待我们努力去与他相遇，他不会在寻找我们之前先测试我们以评估我们的功劳。相反的，天主亲自采取行动，在耶稣内向我们走来，向我们彰显他的爱。教宗接着提到雇工的工资，他指出，天主给每个人作为报酬的钱币是他的爱。上主心胸宽广，在最后一个小时来的工人领到的工资与最先雇的工人相同，因为他的正义是至高无上的正义。人类的正义要求按照每个人应得的而给予，而天主的正义并不是以我们的功绩、我们的表现和失败来衡量给予多少爱。天主爱我们，别无其他。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他无条件的、无偿的爱我们。教宗敦促教会向所有人张开双臂。他说，有时教会也没做到每一天都走出去向每个人张开双臂，反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而评断与我们有距离的人，却没有想到天主也爱他们，就如他爱我们一样。最后，教宗呼请我们扪心自问，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有能力走向他人？就如耶稣教导的，对他人有更多的了解和宽恕。天主教会于9月24号举行第109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主题为自由选择迁徙或留下。教宗方济各在当天主持诵念三中经活动时重申，移民该当是一项自由的选择，绝非唯一的可能性。教宗谈到移民的悲剧，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而本应有留在自己的土地不向外移民的权利。教宗表示，必须保证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机会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 度有尊严的生活。不幸的是，贫困、战争和气候危机迫使许多人逃离。因此，我们众人蒙召创建随时准备好且开放的团体，接纳、帮助、陪伴并鼓励那些敲我们大门的人融入社会。圣座新闻室9月24号发表公告称，教宗方济各于当天下午1点15分过后前往意大利参议院，在为刚去世的乔治·纳波里塔诺总统设的灵堂前，以他的亲自灵在和祈祷表达对亡者及家属的情感，并对已故总统为意大利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敬意。不久前的9月20号，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也曾提到纳波里塔诺总统，称他是国家的仆役。当时这位前总统住在罗马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已有4个月，近期健康情况恶化，纳波里塔诺于9月22号病逝后，教宗立即派发唁电给亡者的夫人，并在那个机会提到这位已故总统在为国家生活的重大选择中具有远见。设在参议院大厅的这位意大利共和国前总统的灵堂一直开放到9月25号。葬礼则将于9月26号上午11点30分在众议院的大厅以非宗教的仪式举行。教宗方济各9月23号下午在马赛韦洛德罗姆球场主持弥撒圣祭，这是他此行的最后一项公开活动。5万多名信友参礼，其中不仅有马赛当地人，也有许多来自旧大陆及其他地区的人。这台弥撒奉献于守护之母，他是海员、渔民及全体马赛人的保护者，其太像就耸立在主教座堂的钟楼顶端。教宗的弥撒讲道从圣母往见表姐伊萨博尔谈起，这是一位年轻的贞女和一个素不生育的老妇之间的相遇。教宗说，这个事迹彰显天主对人类的探访，天主不断地走向我们，以他的仁慈寻找我们，让我们因喜乐而欢悦。我们是否相信上主也在我们这个世俗化和对信仰冷淡的社会中行其事呢？为明白我们对上主是否有这种依赖，一个标记就是如同圣喜者若翰那样欢喜踊跃，相信祈祷和迎接上主的人就会在圣神内欢悦，感受到某些东西在内心运行，欢悦的跳舞。教宗由此论述了性德的欢悦。首先，性德经验会产生对生命的欢悦，即内心被触动，有一种内心的激动，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运行。相反，一颗冰冷而平庸的心，机械式地拖着生活向前走，没有激情，没有动力，没有渴望。在欧洲社会中，我们会因此而生病，愤世嫉俗，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不确定感，以及普遍的伤感，这些可被称为悲伤的情感，一种没有欢悦生活的情感。因此，那些有信德的人在每天的事件中认出上主的灵在，就像伊萨博尔腹中的胎儿那样，用这新的眼光，即使在艰难、困境和苦难中，每天都能看到天主的灵在，感受到他的陪伴和扶持。另一方面，信德的经验也会让我们在近人面前感到欢悦。教宗解释，在圣母往见的奥迹中，天主的探访并非通过美妙的非凡事件，而是借着平凡的相遇，借着两个女人温柔的拥抱，两个充满惊奇和希望的孕妇的相遇。这相遇 蕴含着分享的喜乐。教宗说，在教会内也是同样。天主建立关系，经常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来探访我们。只要我们懂得向他人开放，只要对每天与我们接触的人的生命有一种欢悦，只要我们的心在脆弱者的创伤面前不再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我们就会觉察天主的探访。教宗继续表示，我们的大都市和如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都呈现不同文化和宗教共存的面貌，因此构成对抗个人主义加剧，对抗产生孤独及痛苦的自私和封闭的巨大挑战。我们要学习耶稣，关心在我们身边生活的人。耶稣对疲惫不堪的人群怀有怜悯之心，他的心在遇见受伤的人面前有怜悯的跳动。最后，教宗提到法国的许多跳动的心，在这个国家富饶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圣德、有文化的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令历代人倾倒。今天，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法国和欧洲也需要这样的恩典，一种欢悦的恩典，一种幸德、望德和爱德的新欢悦。我们需要重新找回激情和热情，重新发现为兄弟情谊尽心尽力的乐趣，敢于为家庭的爱和关爱最弱小的人承担风险，并在福音中发现那转变生命，使之变得更加美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了中国，开始向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当时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弗若瑟神父乘坐一条破旧的小船，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济南府。弗神父和相继来到的其他圣言会会士们住进了坡里庄，村里有158位受过洗的教友欢喜地迎接神父们的到来。他们把村里最好的土坯房子腾出来请神父们住，四位圣言会士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工作。淳朴忠厚、平易近人的弗若瑟神父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和百姓们生活在一起。百姓们看到了一位良善心谦的基督的司铎，教友们敬仰爱戴这位神父。福神父进入中国后，就要求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位朴实的中国人，把天主的圣爱和天主的祝福带给中国人民。这是基督和教会赋予他的使命，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更是为了基督。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弗若瑟神父的传教活动最先走向了最贫困的农民们，他们有着淳朴良善的心灵，福音的种子最容易播撒在他们的心田。展现在弗若瑟神父面前的坡里庄及其周边地区 这一传教区域面积并不是很大。第一次来到坡里庄看望神父们的人群中，就有好几个人想成为教友，这就需要首先对他们进行回访。这样弗若瑟神父就得到各个村庄去了解情况，但这对当时的他来说问题就大了。他们分布在定水镇、张家庙、老汤、老庄、王家庄，还有更远的丁家河，在每个地方他都要待上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教友们或是外教人临时给他一间土屋让他居住，或者是他自己做个小屋来住。来看福神父的人不少，当时的中国很少见得到外国人，对他们来说，福神父的一切都是有趣而新奇的。最新奇的是他本人，包括他的长相、他说的话，即使最小的日常物品，例如铅笔、火柴盒、蘸水笔和墨水，以及钟表，都会让他们问个没完，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新奇。福神父当然并不是来满足这些好奇心的，他很快就讲起了天国，但是这些道理根本无需传述，都是些最简单的真理。有一个天主，他创造了一切，统治着一切，人有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等等。听讲的人们赞同福神父的讲话，并鼓起了掌。对，对，神父讲的对，您讲的有道理。正当福神父洋洋自得，心想，在中国传教多么容易啊！冷不丁有人会问，在你们的家乡，那有太阳吗？你们那儿也有月亮吗？你们那里长不长高粱啊？神父啊，从这里到欧洲有多远啊？问了这些问题后，然后一下子人们统统走光了。人群中是否会有一个人留下来呢？这位传教士多少次在夜里暗自叹息，我工作了整整一天却一无所获。但有时他也可以怀着喜悦的心情感激收获，感激他未曾期望过的收获。弗若瑟神父首次在山东南部传教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温安多神父于1882年夏天写的一封信中找到如下的描述。信中写道，到底有多少名慕道者，这个说不准，什么都没有最终定下来。但关于传教活动，我可以做个简单的介绍。尽管我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但弗若瑟神父几乎是一直在传教讲道。这位传教士带着一名传教员来到一个村庄，他们租一间屋。人们通常在晚上去找传教士，海阔天空无所不聊，慢慢的就聊起了天主，最后变成了讲道。有时有传道员接着讲道，开始时是几个人，然后有很多人来学习祈祷，学习天主经、圣母经、信经等等，或是学习教理问答手册。很多人来了几次就不再来了，但只要有几个人忠实地留下来，那就算是有了成果。福神父在那个村庄待上几个星期后，就会离开这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去，那些好奇的人自然也会跟着来。有关我们的谣言开始流传开来，说我们有400多人想造反之类的。这些谎言真是让我们感到可笑之极，让人啼笑皆非。1882年9月22日，弗若瑟神父本人写了一封短信给尊敬的杨森总会长，报告他最近的传教活动。他写道，在阳谷县这个地方传教希望不大， 虽然流传着针对我们的可恶的诽谤，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天主教是受到民众尊敬的。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天主教，但却没有勇气抛弃旧的习俗。这些人需要您呼求天主赐予恩宠和力量。几个月以来，我住在老汤，这是个很大的外教人的村庄，只有一户人家是教友。从坡里庄去那里要三四个小时，有35里路。我们在忙着建一座小教堂，墙是泥土的，快建到屋顶时，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这对我们可怜的小教堂很不利。这个小教堂规模稍大，以容纳新皈依的新教友。我希望在收完庄稼后，现在还只能在小茅草屋里祈祷的这一小群的教友们，在人数上有可观的增长。总的来说，这里贫困的百姓们还是友好的。遗憾的是，弗若瑟神父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愿望没能很快全部实现，老汤这一小群教友的数量有可观的增长，还得等上很长的时间。5年后，在1887年的秋天，我在老汤这个村里待了几天，来参加祈祷的仍然只是几名老教友。弗若瑟神父后来还发现了好几处环境不错的活动区域，其中有在头一年里让他伤透了脑筋的地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勤奋的工作，他的公众形象，让很多的外教人不得不对天主教和传教士肃然起敬，并消除了许多的偏见，只为建立一系列小的堂口奠定了基础。这些堂口至今仍存在于阳谷这一大传教区范围之内。弗若瑟神父作为传教士在阳谷县奔波时，副代牧安志泰神父在坡里庄也没闲着。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他让人把所需的房屋和一个临时的教堂都修复一新，这样一个栖身之地就建起来了。虽然非常简陋，非常寒酸，几位传教士和一小部分的孤儿总算有了住的地方。李天安神父于1882年11月24日在一片欢腾中向总会长报告说，尊敬的总会长，我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12月3日我们新造的应急教堂，弗若瑟神父认为不应称它为应急教堂，就要启用了。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对于我们和我们教友来说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这个教堂可以用来举行各种的重大活动。教堂长40英尺，宽28英尺，用了3万块砖，是用粘土而不是石灰一块块垒砌而成的。我们在祝圣瞻礼开工，今天已经在做第二次室内粉刷了。也许这个教堂能够存在150年或许更长的时间。那祭台装饰得非常漂亮，那14幅苦路像是多么庄严的装饰啊。是的，能给主耶稣至少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洁净的住处，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高兴啊。几个星期后，弗若瑟神父就可以在新的小教堂里庆祝圣诞节了，因为这是在山东南部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在这里摘录一段有关庆典的描述。12月25日，按中国的农历算是光绪八年的11月16日，这是一个欢快喜庆的日子，连大自然也加入到这欢乐的节日中来。皓月当空，群星闪耀，平安夜可以与白昼相媲美。是啊， 它肃穆宁静，甚至胜过白天。在这黑夜里，在天使降临并向整个世界宣告那个巨大秘密即将揭开的夜里，天空必定也将展现同样的华丽。午夜前一刻钟，船角点内的钟声唤醒了教友们，邀请他们来到主的居所。他们像潮水般涌来，不到五分钟，简朴的小教堂里就坐满了人，真是座无虚席。可以看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神色。缺少地毯，均用两块大红的毛毯铺垫在祭台的台阶上，两盏制作精良的中国灯笼挂在祭台的前方，发出了柔和的光。这柔和的光和祭台上的十支大蜡烛交相辉映，把这小小的天主的居所照得满壁生辉。白晃晃的墙壁上装饰着14处苦路像，太美了。这个小小的堂口也许从未在玻璃庄见过如此美妙的景象。午夜不到，人们就开始做通常的圣诞夜的祈祷。接下来，弗若瑟神父主持隆重的弥撒大殿。唱完圣歌之后，弗神父开始讲解圣诞节的意义。四周悄然无声，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仔细聆听着神父那意味深长极具说服力的话语。令人感动的是，弥撒礼仪结束后，仍有很多的教友在长时间做着祈祷。此夜弥撒结束时已经是凌晨1:30了，天还没有亮，或者更准确地说，银白色的月光还未褪去，钟声第二次敲响了，召唤信友们前来做祈祷。如同午夜的庆典仪式一样，现在教友们全都来了，无一例外。那是一个安静的弥撒，四五十人来到天主的祭台前领圣体。福神父在做完大礼弥撒后走下祭台，大概是早上9:30了，他今天的任务结束了。回首他的工作，他可以心满意足了。他听了89个告诫，此外还完成了其他的所有事情。现在他得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去沂水。圣诞日的第二天，他就出发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